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咱们今天再来爬一座山吧。
第几座山啊？
我也数忘了，我想想看啊。试探山、教训山、祷告山、医治山，应该到了
变化山，
应该是第五座山了。我每次在一个山头就要待半天了。
这算动得快的，因为实际上前面还有好多问题我们都留着还开了个头，或者也是提了提我们都没讲，是不是以后可以再回个头来讲？
可以，世外桃源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我们先看看第17章啊，17章第一节，他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那到目前为止都挺好的。
对，
正说着话呢，彼得插嘴了。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就是彼得正说着呢，忽然，这第二次出现忽然这个词了啊。
对，
所谓忽然就是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朵
转折，
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这个遮盖他们是遮盖着 everybody， 摩西、以利亚、耶稣、彼得、约翰、雅各，遮盖他们的时候呢，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虽然什么都看不见呢，还听得见声音，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们。
这个似曾相识。
对，门徒听见这个声音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是一段短短的记述啊。只有200-300字大概，可是这段记述很有意思的，咱们慢慢来把它消化消化。
对啊，所以我就听蒙哥先读下去，然后再回头我们一个一字来琢磨。
为什么是过了6天，不是过了7天，不是过了5天，不是过了3天呢？是什么事情过了6天？
这个问题我都没考虑过，这有讲究。
没讲究他干嘛写过了6天呢？
那正好时间到那个时候嘛。
那谁算这个日子？
我们做世外桃源正好过了7天嘛，对不对？
你看每一次去哪儿啊，不见得都写过了几天，过了几天，他一般他说这事以后。
你的意思就是这6天非常重要他才点出来。
他从哪一天开始算？算了6天，过了6天，到了第7天的事。
那我们要回头看看了，我们这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面16章我们留在那里很久了。就是一再和大家讲，从门徒跟随主的历史上来讲啊，最发聋震聩、最惊心触目的一张圣经。为什么？因为在那张圣经里面，主耶稣把自己显给犹太人看，显给外邦人看之后，把他们带到以色列极北之境啊，就在那里问他们问题，说我是谁。然后当彼得答出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立刻启示了教会，就是他在地上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他要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还有呢他有一个荣耀的再来。
就是说把他关键的几点全部都启示出来了。
从来没有像门徒这样启示过。今天我们
基督徒，对，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都启示出来了。
对啊，今天我们基督徒认为这就是福音的中心。门徒跟着他3年从来没听说过。
所以我们这个又回头了，前面这个问题稍微插一插，现在传的福音跟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传的福音不能说是完全一回事，对不对？
那或者这样讲比较准确，主耶稣带着门徒打发他们出去所传的福音，当时所传的福音跟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所传的福音是很不一样的。
对，
这些事情还没有成就都是隐藏起来的。
那他是传什么东西呢？
哎，我们前一次说过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就是说要大家悔改，就是说天国近了。
哎，对，然后有神迹奇事跟着他们，为他们所说的话做见证。你要是信，你悔改，你就有福了。但是呢，到底这个天国怎么靠近，以及这个信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跟耶稣基督又有什么关系？你弄不清
的。隐而未显的，对。
哎，通通是隐而未显。什么时候跟他们讲清楚了？这个时候跟他们讲清楚了。从那一天开始，从这个启示开始，过了六天，那耶稣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更高的启示。这个启示呢，而且是从经历上来启示的，挺有意思。我们一读到过了六天，首先就想到什么？
哎，我知道了，你是讲这个创世纪的六天， 对不对？
创世纪的六天，到了第七天，神就怎么样？
安息日。
哎，安息了。哎，第七天是创世纪里面第一个高峰，那一个高峰啊，飞这世界的一天。以前我们说了很多，那一天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一天。在那个时空里面啊，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有神的安息，有神的赐福，有神的分别为圣，还有神他自己。这个叫做第七天，这是圣日啊。但是那是地上的创造，叫做旧造。主耶稣启示，从门徒认他是基督，到他启示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到他启示教会和再来，这个叫做什么？新造。
所以这刚刚好是六天，
刚刚好是过了六天，到了第七天呢，主耶稣简单的说就是要他们经历一下从我死里复活一直到我再来。不错，你们是在地上建立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乃是与天上的国度息息相关的。这个教会在天上的地位是什么？在神永世的计划里面它又有什么重要？这个教会是所谓
天
国的钥匙。
不是一个巧合。
绝对不是一个巧合。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他说有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他要给门徒这样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要等几天呢？当然是等六天，到了第七天刚刚好嘛。对不对？
所以他前面讲的这句话就是指的后面这个事情。
至少是一部分。
那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呢？就未死之先。
约翰在未死之前就看见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异象。那连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他都看见了。所以这个至少有两个解释都是可以说得通了。过了六天，耶稣带着谁呢？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三个使徒。那为什么其他的人他就不带了呢？
哎，这个是有讲究。对，这个好像也听了很多说法。就是说为什么就带着三个？
你认为他为什么带着三个？
那么这三个人有特别的一些身份了，跟主耶稣基督有特别的一些联系了。
雅各呢，应该就是第一个殉道的那个雅各。
这个不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弟弟。
约翰呢，就是最后看见启示录的啊。领受启示录的。
彼得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的，彼得前面他是第一个门徒。
彼得是要把教会的门用天国的钥匙打开的那一位。雅各是第一个为教会殉道的。约翰是看见教会最后结束了，地上的世界结束。
这个约翰是写这个启示录的约翰。
对，就是约翰福音的。
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
对，
雅各。
彼得是站起来传道的，打开教会的门，用天国的钥匙打开教会的门的。
这样讲就更清楚一点。
所以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什么？代表地上的教会嘛。刚才主耶稣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此后就离不开这个主题了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三个人呢，代表新约教会，带着新约教会的代表，暗暗的上了高山，干什么呢？因为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前身。那这个教会它的荣耀、它的美丽以及它在天上的地位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主耶稣要带他们所经历的。在那一个地方，耶稣不再是像现在啊，没有家型美容啊，为童女所生，一个出身卑微的木匠，而是什么呢？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回到天上的形状样式显在他们面前的。
形象非常光辉的。
换句话说，前面教会的启示与天国的关系，主荣耀的再来，这个时候主耶稣把它带进这个，要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叫什么 virtual reality，
虚拟的现实，可不可以这么说？
不叫虚拟的了，这是天国实际在地上呢，给你接触接触。
对啊，从我们角度来讲，实际上天上事情比地上事情真实的多嘛。
对，
我们地上倒是一个幻象，对不对？
可是不论怎么讲，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信仰，是一个理论，对门徒来说却不是。
对于我们来说，在目前的话，我们还没接触到，还没碰到。
所以你看，约翰年老了，彼得年老了，写信的时候都回头写到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教会在天上的地位，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地上所释放的，直接与天国相连的。那主耶稣在开始带他们回去耶路撒冷要受难之前，先让他们尝一下天上的滋味，这是教会的起点，从这里开始啊，是在天上的地上。
你是要讲他为什么要给他们显示一下？
对，因为这个时候不一样了。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话是非常非常明白，而且非常非常确定，对他们提的要求也是一样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为我上吊生命。哎，这一切的事情要来换什么呢？人子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基督显现的时候，凡是回应他这样呼召的人，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现在带他们上山呢，其实就是给他们尝一下那一件事情。这个上山其实最主要不是为了耶稣改变形象给他们看，改变形象给他们看干什么呢？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呢。
对，
是对于十六章那些重要启示的一个总结啊。
嗯，
但是如果他就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哎，这个从启示上来说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耶稣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所以理所当然在这个时候应该有谁来呢？尽管圣经说是忽然，可是我们这个事后诸葛亮看起来呢，这个忽然其实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过在蒙哥在往下走以前，我还是说，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些事情，跟十六章实际上是就是实际上对十六章进行一些总结。
对，给他们一个经历上的
实际，就是跟他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说割裂开来的。
啊、对对，就好像
我觉得还要把它强调一下，我就觉得希望就这样来理解这个事件。
想当年毛主席啊，长征的时候，他长征到什么地方？到延安，对不对？他在延安就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讲话。
对。重要一些著作啊，那些什么哲学著作都是在那发表
的。就是啦，那他在延安那一段和他的干部的生活呢，哎，对那些干部来讲呢，应该是有很高的启发性的。将来建设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应该就是以那个为样板也为模式的，是不是？
嗯，可以这么说，好多事情也是当年共产党也是在那个地方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在掌握全国以后具体怎么做，基本上在延安的时期也已经差不多成型了。
哎，当然现在这个中国这跟大家做生意啊这种东西在延安就没有。
啊，那现在不一样，我指的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
毛主席英明领导底下的中国，实际上在
延安。对，跟毛主席领导下延安应该是。
他们那些干部跟着他的时候稍微尝了一点那个滋味，这样以后才能够赤胆忠心嘛，假如没有被清算斗争掉的话，对不对？
这话有点像，可以这么
有点像，那么大概大家知道这意思啊，这不能再讲，还这两件事情不能相匹配的。但是，
哎，那当然，
你明白吧？这个就是主耶稣先给他们尝了一下天上的味道。因为这次去真的是要舍命了，这次去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的成就，执事的结束。
对，
但是不能单单就带这三个新约教会的成员上去。哎，在旧约里边，他需要有代表来的。这个代表派谁最妥当呢？
哎，他这提的摩西，
你认为有几个人选？
哦，那人选多了，你可以从亚伯拉罕一直开始。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他现在出场还不合适。亚伯拉罕真的要与大家见面的时候，那等到一切事情都成就，等我们大家都到天上了啊，然后一看说，哎，这就是亚伯拉罕，这就是因你得福的世上万族，这对不对？这样就挺好，这样就不会好像事先走漏消息。 那当然旧约的代表可以很多，可是其实亚伯拉罕来这时候有点太早，嗯，
所以这要替蒙哥来讲了。那么亚伯拉罕下来还有很多人了、啊，但摩西之前还有不少，对不对？
你讲得很对啊，摩西这个应该、嗯、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是代表旧约的律法，旧约最主要的代表其实是摩西，尤其讲到教会来说，讲到天国来说的话，摩西是旧约的代表，就像耶稣带进新约一样嘛。
啊，摩西的地位是这样来认识的。
摩西的地位当然是这样来认识。
那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在旧约里面，摩西地位比亚伯拉罕还高了。
这个他不是这么比的，但是
话又不对了，哎、不准确、哎。
圣经的话不是这么讲，圣经的话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摩西，你们要听从他，我要将所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就指着耶稣而言呢、啊，那是讲的耶稣基督。
嗯，对。
那这个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后来彼得站起来讲道，就是拿这句圣经来讲的。那斯提凡殉道以前做见证，也是提到这个预言。
嗯
啊，那对摩西来讲，这个尽心尽力的仆人呢、啊，当初在地上呢、啊，也就是领了一些旧约的条例，那些条例怎么样成为天上的形状，以将来美事的影儿啊，其实摩西是不知道。你看摩西自己祷告，他就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在你愤怒的权势底下好像一声叹息。他最后的祷告他就说了，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啊，叫我们欢呼喜乐。
嗯嗯，
所以摩西是带着这样的期望，带着这样的祷告，在神的家中尽忠。可是直到他死，他也不过就是在毕斯加山上看了一眼将来的应许之地。那么既然他当初神让他看了这么一眼，现在难道不应该让他看看第二眼吗？
这所以就是摩西必须是一个对不对、
哎、这也不是说必须是，但是我们在这猜嘛，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
嗯嗯，那当然
摩西当初看见应许之地没有进去，对不对？后来圣经就说神将他埋葬、嗯、啊，人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其实他死了没有？他死了，只是他的灵魂在什么地方啊？在天国那里。而且他一直是、嗯、怎么讲啊，我们就说他是醒着的好了，他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那主现在带着新约教会上山呢，其实就是摩西当初所带着那个旧约会众百姓所预表的、嗯、
对。
那这个摩西你看看，他一看看，哎，是彼得雅各约翰，当然新约已经没再说他们属于哪个支派了。哎，可是你很难讲啊，说不定这里边还有几个是摩西的孙子的。
对啊，这可能性很大。
对，我就说这个摩西来这里出现，不单是从旧约带律法这种地位来出现，而且呢他这个出现我觉得特别有人情味，就神疼爱摩西啊、嗯、神喜欢摩西、啊、
让他再来看一眼，
哎，让他再参加这一次的高峰会议，对吧、
嗯，
那做见证要成双嘛？那旧约里边还有一个人呢，也是理所当然的代表。如果摩西代表律法时代，旧约应该有一个先知出来代表王国时代，就是 kingdom period。那应该是谁啊？
哎，圣经上已经有了，以利亚。
对啊，他根本就活着被提呀、啊，是不是、
嗯？对啊，
那活着被提到天上下岗这么多年没事情做，那这是难道？
知道
他在上头忙是吧？
他在地上，但是他是就是圣经中提到两个没有经过死的，两个
对
不对？
对了，
其中之一。
以诺被提的时间早了，那到底他的角色如何呢？这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从以色列的国度来讲呢，律法时代与所谓的王国时代或者先知时代，那各派一个代表，摩西跟以利亚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了。对不对？那这时候摩西、以利亚，一个代表律法时代，一个代表先知时代，三个门徒代表新约教会，主耶稣往中间一站，不是很对吗？
嗯，
这是地上的教会与天上的国度，还有旧约与新约，通通都在这儿了。
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摩西、以利亚还有三个门徒在这在一起，
哎，那这时候主耶稣要是以仍然以他地上人子的卑微形象，也就不恰当了。他是这一切事情的主人呐、啊。
嗯嗯。
他要恢复到他那个荣耀的形状里面。
嗯，对。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边，这是主耶稣给这些建造教会、要为教会殉道的门徒啊，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起点。
嗯，
地上一切的事情，它的起点都在地上，可是神的教会，它的起点是在天上的。
嗯，对
啊，因为这等于是天国的什么延伸课程 ，extended course 啊，在 internet 上可以上。
什么叫天国的延伸课程？
从天国那里延伸出来的东西叫做教会。
嗯嗯，
因为这座山，这个所谓的变化山呢、啊，实际上是地上教会真正的授课大纲啊。
嗯，
开幕式就是在这里出来的。但是。这时候彼得他们都还是属血肉之体啊。
对啊，很显然彼得并不了解这里面真正意义，对不对？
他也许以为他在做梦，谁知道他认为他在干什么。主耶稣在前面一章已经一再的提醒他了啊，不要把这个人的启示啊，属血肉的指示啊，还有人的意思啊，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来。
对，
可是彼得是没办法了，要是今天跟他一起服侍一定很有意思。他老是出洋相、
嗯、
那这次他的洋相出得很大。在这样的天上的启示里面，主耶稣给他们天上的启示啊、彼得呢却要给这些人啊盖一座地上的棚子。他说
对、啊、他就用他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理解这个现象。
而且他的出发点是说，主啊，不是说你怎么样，也不是说父神的旨意怎么样，更不是说这个启示给我有多少明白，他真的不明白。他的出发点仍然是他自己、嗯、他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嗯，对，
不是你带我们上山真好，也不是这个完全的启示有多好，而是我们从我们这个肉身的体会来讲啊，在这里挺舒服。嗯挺享受，
乐不思蜀，有句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对对 对, 对，你若愿意，这当然是很客气的话、啊。既然我们这么舒服、嗯，那你难道有不愿意的吗？你很疼爱我们呢、啊啊，你愿意让我们常常在这里体会体会啊？那至于我其他这个九个哥们他们到底怎么样了，那不是很重要。哎，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嗯。那这是我可以做的，我愿意为你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你们也许有这三座棚之后，我可以天天上山来拜访你们。
嗯，对呀、啊，
是不是这样挺好？
哎，
那这个
他还不错，他都已经把这个耶稣基督啊，跟摩西啊、以利亚他们并列在一起了。
是啊，也许他心里知道啊，当然这个摩西也许拿着杖，啊，以利亚那件外衣已经不在了，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认出以利亚。
那他的这个神启示他们还是怎么样的？我在想，如果是像我们这些人，我们这种血肉之躯人碰到这种情况，
嗯，
可能自然而然的就觉得摩西啊、以利亚啊，可能还更高一点，会不会？或者在层次上，或者是什么意义上，他觉得比主耶稣基督还更高一点。
那是有这个可能啊，不过他刚刚才认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许他还记得这个事情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在有点在挖苦彼得了，其他的福音书尤其是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啊，比这个马太要讲得详细一点。他说他们这个摩西、以利亚和耶稣说话呢，是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
嗯，
那他们谈，彼得他们做什么呢？听吗？不见得。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儿，那这个打盹儿显然是出于神了。你说这么紧要的关头，怎么可能睡着呢？嘿，有的时候做门徒就晓得了，越是紧要关头啊，我们越容易打盹儿哈。
嗯，
嘿嘿，等清醒来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的那两个人。当这两个人和耶稣正要分离的时候，彼得开始说话了。那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那马可福音是形容彼得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那主耶稣也是很给他面子啊，因为你那块云再晚一点呢、啊，那也许有人要答他话了，是不是？
对。
那摩西不知道他会对彼得说什么，以利亚更别说了，以利亚难得对人家说一句好话。
但是至少摩西跟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们是知道
哦，他们当然知道了，
对吧？
他们当然知道
的，对。
但主耶稣也就不答他的话，他话没说完呢，正说话之间，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就是你说这个话是对是错，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不重要，
嗯，
没有关系，也不定罪啊，也不驳斥你啊，也不改正你。这一朵光明的云彩来呢，里边呐、有声音出来。那个声音自然就把人的声音打断了，就把人的声音盖住了。人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你说教会怎么里面声音这么多？那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光明的云彩来遮盖这个教会。当这个光明的云彩来遮盖教会的时候，里面有声音出来的时候，自然教会里面人的声音啊，人的主张啊，这个人觉得好，那个人觉得不好啊，通通都不见了。
对，
彼得自己也就住嘴了。那云彩什么意思呢？我们去哪里？我们活在休斯顿，只有大片的空气污染，哪有什么光明的云彩啊？哎，这个光明的云彩啊，读出埃及记就很清楚了。那个表示神住在会幕里，那就是所谓神的同在。
对，
也就是我们前几次节目讲的，主耶稣要建造的教会，当那个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嗯，
成了一个在家的神的家的时候，哎，就像从前的会幕圣殿被荣耀的云彩遮蔽是一样的，表示神在我们中间。这个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嗯，
一共三句非常非常短的话。第一句说，这是我的爱子，这当然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
对
啊，尤其在这样的见证里面讲到他，说到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其实都是为基督做预言的，而基督舍己，不但为了要作为万人的赎价，更是要得到一个什么新约的教会嘛。
对，
对不对？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爱子啊。那这个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两句话其实耶稣当年受洗的时候从水里面出来，天开了，就有同样的声音。
对呀、我正好放在前面去看了。
那时候我们解释过，这个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我所喜悦的，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我的旨意。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又为了什么呢？为了成就旧约律法先知一切的话，为了让基督能够得到教会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与他一同在天上掌权。这个叫做我所喜悦的，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座山头上以及神在历史里面所做一切事情，以这座山头来作为总结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座山头是个答案。
再讲，在这座山上，对什么事情做总结？
对神造人以及一切救赎，旧约新约的历史，到底它的目的意义何在？其实答案是在这座山。这座山留给我们的不是问题，而是一个事情终结的答案。
那你的意思总结了，那后面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在发展呢？
哎，事情还在发展，不错啊。所以我说这个是教会的起点嘛，也是教会所谓属灵的终点。当教会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在这里就已经定义了教会在天上的地位，就好像人还没有造出来，神已经说了话了，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个永远是人的起点，也是人的终点，是创造的目的，也是救赎的目的，要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天上。摩西以利亚在哪里，教会更要在哪里。那摩西以利亚是何等人物，对不对？他们在神那里，在荣耀里面，哎，我们可以想象。可是彼得、约翰、雅各是打鱼的，他们怎么上来？因为主耶稣嘛，主耶稣一带，我们通通都上去了。那这是从天上开始的一件事情啊，在地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发展，是不错。
对。
可是他主要就是让门徒能够知道，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旨意，这是我照你们的旨意，我救你们的旨意。如果你们能够干什么呢？你们要听他，你们如果听从耶稣的话，你们如果遵守他的教训，你们如果跟从他直到底，那么我的旨意就得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就能够得到这个教会，给我的儿子，给我的爱子作为心腹。
嗯，
所以这是答案的一个山头，这不是问题的一个山头。像问题的山头，比如说最后主耶稣临去，他跟门徒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到了世界的末了又怎么样？世界的末了又是什么呢？那里面是不是我们还有问题？还有问题的，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这个其实还不算是终极的答案啊，终极的答案是在变化山上，这一个可以一直让他们回味无穷的经历。
嗯
啊，那门徒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要听他。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常常也就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哎，我要是被提到三重天上去，那多好啊！
那当然，
我可以问好多问题。
要是我们能够直接跟这个耶稣基督啊，听到他的话，对我们教导，那就没有好
处。这个都是属血肉的想法，是不是？嗯、我在天上替自己搭一座棚啊，每次祷告被圣灵充满，就魂游向外上去，向耶稣问一些问题，他带我游历天堂九天半，我再下来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哎，这个真的不是圣经的办法。你在变化山上要听的东西，要听的话，那个神的旨意啊，其实老早在地上老百姓都听过啊，他并没有什么更了不得的，像你隐藏的启示是你到了那里才告诉你的。
那、蒙哥意思就是说，他们这几个在变化山上并没有得到任何什么特别新的或者别人所不知道的旨意。
对啊，这个话也讲过了、对不对？只是重述一遍，当然你在那个景况里面你就能够明白啊，回头你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假如圣经里面没有这座变化山，难道后来的使徒就不明白律法先知和耶稣的关系，耶稣要得到教会，难道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吗？他知道啊、
对，
知道啊。所以这个经历本身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对我们来讲呢，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好像哎呀特别了不起的灵里面的经历，其实不是这么重要。因为使徒在写信的时候已经讲了，彼得、约翰，尤其约翰讲得很清楚，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的，我们现在传给你们，这是神所定的秩序，就着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我们，这是神定的秩序啊。所以为什么说使徒与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因为你不见得需要经历他所经历的，可是你确实需要信他所传给你们的。那彼得说，我们在那个圣山上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我们在跟你们讲耶稣基督的事情呢，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甚至把这个在变化山上的经历称为什么？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所以彼得他们回头想，他明白这个经历有多么重要。他并不是要我们去追求一模一样这个变化山上的经历，不是这样子的。他反而要我们干什么呢？要我们注意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话什么意思？所谓先知更确切的预言，什么叫做更确切？比你的经历还要确切。你在经历里面，你不知道你是睡着还是醒着，对不对？但是那个经历让我们看见摩西、以利亚其实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嘛。所以他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啊。所以基督徒走路不要走错了，这个经历写在这里给我们，就好像我们自己已经到了那里一样。你说那不一样？是啊，经历不一样，可是先知那个更确切的预言是一样的，圣经在你的手里是一样的。 使徒把这个经历传给你，你绝对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经历。啊，你就算到了那儿，你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一堆胡话，在上面说一堆胡话还没关系，最怕是带一堆胡话下来。
嗯，对啊，这绝对不会比彼得他们做得更好。
今天有一些的人啊，其实这些人往往是有一些天主教背景的。他说啊，神带他魂游向外啊，飞过太阳啊，飞过九大行星啊，到了什么地方啊？然后在几天之后他又回来了，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死了以后还有一些学堂啊，还有一些人还没学好在那继续学啊，是不是？说不定还有念研究生院的。哎呦，中国教会很糊涂，就把这些书啊印了卖啊，大家都传啊，当圣经一样。
蒙哥听过有人这样传道吗？
怎么会
没
有？
我怎
么
没听到过？
这些书还很出名的，有的人是游了地狱啊，有的人是游了天堂。其实这些做法，这些说法最像那个传佛的人去讲的。圣经对我们的带领，神给我们的启示不是这样啊，你不要被人虚浮的话去欺哄，真的不要。使徒都没有这样的榜样，谁游历了天堂再下来告诉你，没有这样的榜样。他们不过是在变化山上，而且在这个变化山上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那整个的经历他也告诉你了，够你用了，不要整天去求这个啊。
那蒙哥讲的更明白的，就是那些人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书都是一派胡言，对不对？
我是不太愿意这样说。
我知道你不太愿意这
样说。有的人呢，有的人他也是有的人他也是为了主，对不对？他一片好心啊，那你就由着他去。只是说我们要不要跟从他这样的教训，大可不必。
对啊，但是我们传主的福音是一个真实的福音，不是说虚幻的东西，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去追求这样的经历？也不是。你看第十七章第九节，这几句话很有意思啊。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这变化山这座山啊，还有开头那个教训山呢、啊。教训山和变化山，就是你跟主耶稣那个关系特别近，你心里面特别舒服，听得特别特别贴心的时候啊，诶，都有一句杀风景的话，在这里就是下山的时候，你上去了还得下来，这个讨厌。
对啊，
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就是整天要上变化山，然后他上去了他就不肯下来，这个麻烦。因为什么是传主的道？传主的道是进到人群里面。你不错，你可以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历与主的亲近啊，你可以从圣经里面见了摩西，又见以利亚，还见了大卫、撒母耳，你天天去跟他们见面没关系，感谢赞美主啊。可是你不能因此呢你就给自己也搭了一座棚，就住在里面就不出来了。诶，要做工啊，得下山。因为主不是为了要得到你，主当然也是，主得到你为了要得到他的教会。
对，得到更多的人。
做工的人，就算你有一些与主特别亲近的属灵经历啊，不要太拿这个经历来去把弟兄姐妹弄得这个眼花缭乱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下山来做工，不要光注意上山的诀窍、上山的钥匙，要记得下山的重要。你看摩西在山上，他下来的时候脸面发光，用帕子遮着自己的脸，可是他的一生不是在山上度过的，他后面的服侍的四十年呢，主要的时间是在百姓中间度过的。
对，
是不是？
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常理来讲，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那当然在上山待着觉得很舒服啊，不是很那么愿意说随随便便就下来的，对不对？
但是服侍主是所谓下山的时候，
嗯，
你固然要有山上的经历，可是你更要明白的是，你下山的时候，你下山了以后你要怎么办？上山总是让做工的人明白什么叫做山上的样式，山上的荣光，山上的恩照，但这都是为了山下的百姓而有的。哎，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讲一点这个音乐的事情，是不是？
对呀、啊，上次蒙哥已经预告出去了，要讲讲德国音乐跟那个，
这下糟糕了，
马丁路德改革的事情。我们现在一晃，这时间过了那么多了，你看。
是啊，但是还是可以扯过去，因为你看在山上的时候是有什么东西从云彩里边出来啊？
有声音从云彩里面。
对嘛，对嘛，这个不是形象，也不是律法，是什么？
声音。
是声音。神用他的声音，用他的话来与我们沟通。那我们要是要对神说什么话，除了这种祷告啊，还有彼得这种很可爱的意见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跟神说话呢？
哎，那就回到这个上次就要讲的主题，就是音乐了。
对了，这个音乐啊，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特别很特别的地位啊，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稍微从头讲讲啊。
实际上在蒙哥讲之前，我都觉得就是说，好多即使不是基督徒，或者是甚至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一些朋友啊，对音乐肯定是接触过的，或者说所谓教会音乐啊、教堂音乐啊，肯定是听过的，对不对？
他当然是听过，他当然
觉得特别好听。
现在你只要是用大三和弦呢，你就是脱不了基督与教会的音乐。
这个专业术语一拿出来，
就是和弦嘛，就是和声，基本的和声对位啊，这都是西方基督教基础的音乐发展出来。但是我们要看音乐呢，还不能直接从历史里面看，要先回到圣经里面看，因为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当这个夏娃造在亚当面前呢，至少圣经没这么说啊。要是我
就等着蒙哥怎么说下去，
对对对对对，
哪能当那是有音乐吗？
哎，神把那个女人领到他跟前，圣经就插这么一个字，他说那人说，他没有说那人唱，你知道吧？那亚当他肯定声音很好的，从男高音唱到男低音，因为我们都是他生的嘛，
这没有问题。
所以他肯定能唱歌啊。可是那个夏娃是如此的美丽，把他这样的吸引过去，他连歌都忘了唱。但是也许他是用唱的，总之圣经只说他用说的。什么时候才记载到人的音乐呢？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在伊甸园没有记载他的音乐，出了伊甸园也没有记载他的音乐。当然两个人整天吵架恐怕没多少音乐。什么时候记载人的音乐啊？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造城，从那个城里边，从他的后裔里边，才有一位所谓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对，这个在我刚翻的创世纪第四章的第21节，对不对？
对了，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那当初我们稍微说过，这个名叫尤巴的人呢，是拉麦的孩子。那拉麦是该隐大概第5代的后裔啊。
对，
非常非常的凶暴啊，比该隐还要凶暴。该隐是杀他弟兄的啊，这个人就说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啊，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若是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遭报70个7倍。那他3个孩子记在这里是祖师级的人物。
对，
一个是牧养牲畜，还有一个呢是打造铜铁利器的。这两个人的专长很不一样。那剩下第三个兄弟，你说他干什么最好呢？哎，嘿嘿，他有意思，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搞艺术的。
要说的好听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个时候照圣经的记载，这个地上已经是满了罪恶了。
对，
在这样的罪恶里面，其实尽管那时候人罪大恶极，他感觉不感觉到生命的虚空啊？他感觉到的。无论是在城里面饮酒作乐，还是到了野外呢，去自己在那里发闷呢，有一个东西开始出来了，叫做音乐。这个音乐是带给那一个世界某种安慰、某种发泄的，这个叫做人间的音乐，就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排解的。
这好像我们上次说过，就所谓靡靡之音啊，或者这个流行音乐都注重人的肉体情欲这一方面的。
在这种肉体的情欲以及这个社会的竞争底下，音乐是很有用的。你看现在在美国，除了这个奥巴马总统之外呢，那谁能够一呼百应啊？就是这些音乐家了。
哎，对，哦，那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当总统的这个感召力没有这些所谓流行歌星的那感召力那么大。
对，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东西啊。尽管全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可是音乐啊却很兴盛。但是那些音乐偏偏就没有一点点留给我们今天的人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或者它好在什么地方。那个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叫做尤巴。那等洪水来的时候呢，不单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跟你打保单肯定是又弹琴又吹箫啊。
那当然。 那是肯定是比较开心，比较逍遥的时候。
那是在那个罪恶的世界里，你要讲好听一点的话呢，他是给他们吹了一个大肥皂泡的梦。对人来讲，那是一个暂时的安慰，暂时的排解，或者暂时的享乐，随便你怎么说。主耶稣说的非常生动，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了。
嗯，
不但包括那些人，
就是说这些音乐起一些麻醉剂的作用，会不会？
不但那些人，那些人的计划想望被冲去了，他们的梦，他们的快乐，他们的悲伤，连同他们的音乐，通通都被吹去，通通都被埋葬。
嗯，
完全不被神所纪念，神是一点都不珍惜的。那什么时候才再记载到人的音乐？这很有意思哦。亚伯拉罕他的孩子以撒、雅各，甚至到了约瑟，进了埃及从来都不提人的音乐的。
这些都从来没提到过吗？
从来没有。你看读创世一直读到出埃及记。
我估计读圣经从音乐角度来读的也就蒙哥了。所以你
这先慢点讲，这个绝对不准确的。
不
要说旧约里的大卫，马丁路德就是个音乐家，他对这东西很有研究的啊。
是吗？就是说，就是从音乐角度看一看圣经怎么写的，是吧？怎么看的？
从音乐角度来看，根本提都没提，什么时候才提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一段我们还没讲到，就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埃及的军兵试着要过来，摩西向海伸杖，海水回流，就把埃及的法老特选的军长吃马全都灭在水里的时候啊。
这音乐响起来了。
哎呀，那个圣经写的真是有气派啊。第十五章他就说了，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这是从亚当出了伊甸园，除了那个该隐后裔被灭在洪水里的音乐之外，头一次提到人的音乐。
哦，真的？
对呀。音乐是干什么的？是为了人向耶和华歌唱啊，
用来赞美神的。
对啦，
嗯，
音乐是有原因的。这个音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用什么来赞美？用什么来尊崇？除了用你的心灵啊，用你的教诲来赞美神的大作为，那赞美的工具往往就是什么？歌唱嘛。
这个蒙哥就确定是大洪水以后第一次提的。
找啊，你一张一张找
过去。我不找了，我这是要
没有
确定一下。
没有了。圣经很注重这种事情，这是分别为圣。音乐从开头就是分别为圣的。
嗯嗯，对。
那诗篇里面也讲了，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你知道新歌什么意思吗？
那新歌嘛，就是如果我们一般理解是什么，
就是我们新作的歌都叫
新作的歌了，好听的歌了，刚刚创作出来的歌叫新歌。
实际上不是这样，诗篇里的解释，什么叫做新歌呢？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嗯，
这个新歌，所谓新呢，是有别于人间那个赞美人间的爱情啊，人间的弹琴吹箫啊，那个叫统统叫做旧歌。你写的再好都是旧歌。
嗯，
你刚写的也叫做旧歌。因为什么？你那个方向不对了，你那个功能不对了。你要是要向神说话，那神会给你新的音乐
啊。那这个新字跟我们平常用，比如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成为新人，这个新大概意思用法差不多。
用法是一样的。这个叫做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这个新歌不见得是一件新作的歌，但是是一件新事。是什么？人可以向神唱歌。那一天摩西和以色列人发现了一个大事啊，就是我们可以向神歌唱，哎，我们可以来赞美神呢。
嗯，
这是一个基督徒何等大的权柄，对吧？你看现在就没有人在写歌啊，歌颂毛主席了，停了吧，对不对？写不出来了吧？
嗯，写不出来了。对，
写了也没人要唱。
嗯，对，但是在文革的时候，你这个达到一个高峰啊。毛主席任何一句话叫语录歌，可能蒙哥都不一定知道。
这语录歌啊，
对啊，他把毛主席写的一文章，他可以把一段话铺成歌曲。
那你看耶稣基督到底是活的是死的，你光看看有没有人在不断的写歌就知道了。
嗯，对。
所以你要写音乐啊，真的是假不来的。尤其一首音乐要感动人，它必须是相当真实的。
哎，蒙哥这么一说真的有道理。现在真的是没人说再回过头再去写那些赞美一些死人的歌的，对不对？
对。但是有多少基督徒当他 一遇见主，他知道这个复活的主是真的时候，他就接下来干什么？他就写歌啊，他就写作音乐啊。当初
这些歌都是新歌。
对，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典音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尤其是马丁路德向天主教廷抗议恢复圣经恢复教会之后所创作的音乐，以及所引出来的音乐创作，那个成为今天西方古典音乐这个殿堂音乐的根基，成了它的主流。
那所以啊，这古典音乐要追溯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
绝对没有错的这个事情。马丁路德啊，我们再说那个时候意大利人呐、你想想看，早年这个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民族入侵的时候，他们把日耳曼民族叫做什么？叫做野蛮人呐。
嗯，对。
在马丁路德之前啊，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说来说去呢，那主要还是在意大利了。他的音乐也不例外。当然，中古天主教有很多杰出的音乐家。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聚会啊，我们以前的节目也提过，你进去是没有歌可以唱的，有职业的歌手，有职业的诗班啊，在那里唱，可是你是没得唱的啊，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每个人都唱的这种四部和声啊，没有这种东西的，
就是要非常一些专业的人才能够唱那些歌，
那些专业的人在那里献祭啊。
嗯，
那马丁路德他就开始改革这件事情。马丁路德自己的话说，他说音乐是神给人的礼物，那这个音乐呢啊，实际上是我在研究圣经的道理研究神学之后呢，我认为最高贵的东西，最荣耀的东西就是音乐。所以他有一个想法，他是什么想法呢？他就开始写诗，他说他要给德国人写一些德国人的诗篇，那这个话只有基督徒才听得懂，因为圣经中间有很长的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诗篇，
对，
是早年以色列人啊，尤其像大卫啊，他们所写的诗。
嗯，对、啊、
一个人经历神，他就会说话，就会唱歌来赞美神。那这个东西在德国就是用拉丁文以外德国本族的语文来赞美神，向来没有，就像在中国向来没有，直到最近我们才有中国人开始写的诗歌，对不对？他那时候他就立了一个决心，他说 I wish to make German songs for people， 我希望能够写作德文的诗篇。那这些诗篇呢叫做圣诗 Sacred hymns so that the word of God may swell among the people also by means of song。我不但希望我的人民我们的同胞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而且我希望这个德国人啊也能够被歌颂神的音乐歌颂神的歌所充满。路德本身是个音乐家的。
嗯，所以就是说这也可以说是德国这个古典音乐的起源。
那么路德那个时候他抗议呢是1512年的。啊，他就开始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被称为 chorales， chorales。那这些 chorale 有什么特别呢？不是给专业音乐家唱的，是给普通老百姓唱的。
嗯嗯。
而且不是用拉丁文写的，是用什么？用德文写的。用德文写的。
是不是可以现在理解为合唱的意思？
哎，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唱的。
这是你讲的是德文嘛？我估计这个英文差不多吧。
这会众在唱的歌了。
嗯。
啊，那以前我们放过一首，就是他写的最出名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啊。他还写了很多别的啊、那当然我们晓得，在他死了以后，差不多100多年，这个最杰出、最伟大的音乐家，就是巴哈，被称作音乐之父的这一位。就出来了。那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是我给大家放一点，你一听你就晓得，哎，我听过了啊，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有的事，叫做 Chorale Prelude， 就是他为马丁路德这种合唱曲啊，当然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止马丁路德的曲子，他也用马丁路德的调子啊，但是这种大家一起唱的曲子啊，究竟还是有点单调，所以他就给他加上器乐的，这个不叫做伴奏了，这个叫做像绣花一样，他把这个合唱的曲子和器乐的作品编在一起，
配起来，
叫做 Chorale Prelude， 最出名的就是现在有什么大人物死啦，他们就会演奏这首叫做耶稣啊
人喜乐的盼望啊 Jesus Joy of Man's Desire。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啊，那个就是 Chorale Prelude。但是我今天给大家放的呢是
常常与圣诞节连在一起的，就是
羊安息在羊圈里面，
因为有好牧人在照管他们。
这一听我们就知道了，这是西洋音乐的经典之作。那没有人听到这种东西不停下来、不安静下来、不受感动。无论你是世界上哪一个民族，
这个词在形容叫天籁之音，是不是？
哎，这个就是天籁之音呢、啊，就是当荣耀的云彩、光明的云彩覆盖我们的时候，人的声音都不见了。
嗯，对。
剩下来就是一些赞美神的声音。好了，我们今天就只能够先谈到这个地方啊。下次如果白卷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多找一点这样的样本啊，还有呢可以谈一谈今天在教会里面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音乐比较合适。
哎，讲到这个问题啊，我就比较轻松了。我们可以蒙哥一边讲一边放音乐，那么一个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对不对？
蒙哥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啊，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啊，再见。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